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进入第十五课了。十五课呢，今天要看的就是在以斯拉记里头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是相当多的一些的经文，但是呢，我相信呢，对你对我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上一课第十四课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亚达薛西王这一个波斯王他所下的诏书，他这个诏书呢交给以斯拉，而且呢也交给呢各地行政的官长他们，那么以至于呢在这个诏书里头所讲的话呢都是荣耀神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三点在上一次呢跟您谈过的，当然现在呢无论是三点也好，其他的各样其他的细点也好，我就把它收集在这三个大的温习的思想里头。第一个温习的思想呢，就是说这个诏书呢是高举神的荣耀的，就是说天地之间至大之神耶和华耶路撒冷的神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神的荣耀呢是在这本这个诏书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呢就是他高举神的律法书，就是圣经。那第三呢，他就把一切的供应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供应呢都在这个诏书当中呢写得清楚。换句话说呢，这个以斯拉是一无所惧一无所缺的回到这个圣殿当中，好好的教导百姓敬拜侍奉神。那么今天这十五课呢，就是第八章第一到第二十节里头到底讲些什么东西呢？原来这里头呢就讲那些跟着以斯拉一块儿回国的老百姓，他们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要你注意有三个注意的地方啊。第一个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那些回去的人呢是包括了那些在圣殿当中侍奉的那些人呢，他们必须是甘心乐意回国的啊。那么当然假如我跟你也在那些老百姓当中，那我们也是高高兴兴的回去，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啊。但是不要忘了，原来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在巴比伦，在那个波斯国里头呢已经有70年的时间，这70年的时间呢已经生根建造了，可能他们也有两三代的人呢在那个地方了他们已经对当地的文化，对当地的老百姓已经产生了好感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叫他们再回到70年之前的那个耶路撒冷去，那简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呢必须是甘心乐意回国的。第二呢，就是他所回国的人跟他们的人数跟他们的名字还有他们的祖宗叫什么名字都非常清楚的记载，就是说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一件清清楚楚，是一件高高兴兴的，而且呢是一件神特别祝福的一件工作。那第三呢，就是这些拣选的人当中呢，这些回国的人当中呢有许多利未人在里头，也有许多的尼提宁在里头。那么这些人是干嘛的呢？原来这些人是在圣殿当中服侍主的，虽然在圣殿当中有些时候他们所服侍的有些是祭司啦，有些是那个献祭的啦，那但是也有一些是洗东西的或者是洁净地方的。那么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可能是相当粗糙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也是完全一样的蒙恩的啊。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恭敬的把这个第八章打开。现在我们看一看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 那么下面呢就很长很长的一大段的记载，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再念的，一直到十四节。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都是清清楚楚的悔过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第十五节，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招聚首领以利以谢、亚列、示玛雅、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拿丹、撒加利亚、米舒兰和招教练约亚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伊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伊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利未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赛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复试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宁中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第20节里头所讲的话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把今天这个课程呢分成三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谈到人了。那么今天整个课程呢都是谈到人，所以我们必须谈到人的，就是人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你上一次有没有上这个课，假如呢你在上一堂里头也跟我一块好好的学习的时候呢，我在上一课里头呢谈到人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呢就是那个意义的比较详细的重复了。为什么我要谈到人呢？因为以斯拉、尼西米跟现在跟以斯拉一块回国的那些都是人，所以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又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造好的时候才造人，亚当呢，所以可以说是神最后的所造的，也是神的被造之物当中的杰作。但是他是一个人，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头看见呢，人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从26、27、28节里头就看见了。那么人既然是像神，有他的样子的形状样式，就是说人的外表跟内心都跟神相像，那么人到底啊被造有什么目的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呢就说神用泥土造人啊，之后呢就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子里头，于是乎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第七节里头所讲的话。那么人呢就包括了两方面，第一有神的形象，第二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不是物质的神啊，所以呢他是灵界，在灵界里头呢有神，有天使天君，也有其他的活物，也有撒旦魔鬼在里头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神要与人沟通的时候，必须把一样东西，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放在人里头，人才可以有他一个共通点，跟他产生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就是灵。于是乎呢，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灵造的，这一点呢请你仔细的写下来啊。我们现在是讲人的重要性，第一个小点是人的被造是有神的形象和神的灵在他里头的。那第二个小点呢，就是为什么要造人呢？原来神造人是要与他自己同行的。我们看见以诺，在以后的人当中，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我们又看见挪亚，挪亚造了一个方舟，在当世代当中，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说，整个世界都落在罪恶当中，唯有挪亚是一个义人，与神同行的一个义人。那么还有后来所拣选的亚伯拉罕更不需要讲了，这个亚伯拉罕神吩咐他做什么，他就跟着神去做。于是乎，神欣赏亚伯拉罕的信心跟顺服，就称他为多国之父，也称他为信心之父。那么神到底要亚伯拉罕跟他出去干嘛呢？就是要有一个洁净的族裔啊，就是他的后裔都成为干净的，与神可以同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我跟你今天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而我们不能够与神同行的话，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求我们与他自己同行。那么我们也看见啊，第三个小点啊，请你写下来。第二个小点就是与神同行了，第三个小点就是主耶稣与他的门徒也是彼此同行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他有很多的人跟随他，但是他在这许多跟随他的人当中，只拣选了12个人，跟他一块出入，跟他一块住吃，跟他一块生活。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进入到主耶稣的私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门徒了啊。所以你看，人是何等的重要。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做一个好人吧。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做一个好好听神话的人吧，以至于可以让神的心满足。我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呢？就是那些得了神的话而又遵行的那些人，他就是我的母亲，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了。就是因为当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听他讲道，连屋子都塞满了人，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呢，大概是要叫他回家吃饭吧，就没有法子可以进去，于是乎托人进去。那么耶稣正在那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呢，有人说，你妈在门口找你呢，你的兄弟他们也在那儿等候你呢。耶稣就抓住这一个机会教训他的门徒，看着他的门徒对他们说，谁是我的至亲呢？谁是最爱我的人呢？谁是跟我最亲密的呢？当然是我的母亲啦，是我的兄弟啦。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那些得到神的话而就遵行的人，那些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姊妹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天好好的，在没有碰人之前先碰神，在我们还没有向人开口之前先向神开口，在我们还没有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人讲话之前先听神的话。那个就是把圣经打开，好好的读经祷告，用一段时间亲近神，然后才上班上学，做我们日常的生活，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对不对？因为呢，神要与人同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神一直找人与他自己同行。虽然人背叛，虽然人拒绝神，但神仍然今天在世界上寻找一些合乎他自己心意的人。但愿你跟我就是这种人，可以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建造我们自个儿。啊，所以呢，第四个小点呢，就是信徒，就是你跟我了啊，这是有关人的重要性这个大点方面。那我们就继续讲这个第八章的这些回国的老百姓了。那么刚才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14节呢，就把他们的名字呢都读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要把这些回国的人呢，他们身上的三个小点呢，跟您分享，好吧？请你做一点的笔记啊，就是回国之人，这是第二项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回国之人，回国之人呢，当中第一个小点是什么呢？是他们甘心回国的，就是他们没有忘了自己的祖国。他们虽然这个地方啊可以做一些生意，赚很多的钱，或者是他们很多的金钱啊，很多的儿女，经过了70年之后，他们仍然没有忘了他们自己的祖国。啊，我相信我们中国今天也有许多的同胞在外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听人家这样说，就说呢，那些华侨在外地的华侨给我们中国呢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什么是他们所贡献的呢？就是当日本军队在我们中国里头呢杀害我们的同胞啊，杀害我们的国家的时候啊，我们的国家当时是相当穷、相当的困难的一个国家，于是乎这些华侨呢就啊把金钱送回来啊，而且呢很多的华侨也回国参军，就是参加军队去跟日本人作战。这个呢，我们就看见是他们甘心乐意的，也是许多的华侨他们的贡献。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些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城里头呢有70年之久了。现在这个波斯国王呢让他们回国，他们必须甘心。我相信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些人呢不愿意回去，是吧？因为他们的物质的生活呢相当的丰富，所以他们不愿意回国。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以色列人是甘心乐意回国的。神所重看的就是那些甘心回国的人。我们也应该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祖国每天祷告，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够忘了我们这些中国的同胞啊，让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就好像临到我们的身上一样。第二呢，就是这些回国之人呢当中有些人是等候了70年之久了，那大概他们当中有些人是80岁啊，或者是90岁，他们也要回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们等候了70年，但是现在呢是神施恩给他们，让他们回国，回到神的恩典的祖国那个圣城当中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呢是神给他们的，他们已经等候了70年，这是第二个小点。那第三呢，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家小、儿女、牛羊、财产都带回去，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用在圣殿的施工之上的。他把儿女带回去，要成全神的族类，就是圣洁的族类，要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这个愿。那么而且把牛羊也带回去要献祭，把财产带回去要重建自己的家园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在这个回国之人当中呢有这三个小点啊，就是甘心，第二就是70年，第三就是礼物啊，就是说他们的儿女啦，他们的牛羊啦啊，还有他们的财产啦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第三个大点了，就是这些回国之人的第三个特色，就是说在他们当中呢大概啊可以分成四类的人啊，你把它记下来啊。第一类呢就是利未人、祭司和看殿的，就是那些呢属于利未人。我们都知道呢犹太人有12个支派，但是12个支派当中只有利未人可以服侍圣殿，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开门看圣殿的门，在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做祭司，只有利未人当中的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大祭司。所以你看这个规定是何等的严格，所以他们当中必须有利未人祭司和看门的。那么在圣殿当中呢服侍这些利未人、服侍这些祭司、服侍其他的人的那些人是什么呢？就是殿役，役就是服役的役啊，殿呢就是圣殿，殿役。这些人呢叫做尼提宁，尼提宁，这是圣殿圣经当中的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尼提宁。提到这个尼提宁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在圣殿当中呢服侍这些利未人呢或者是祭司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人，他们也必须有。假如没有他们的时候呢，那么在圣殿当中服侍的那些祭司或者是其他的利未人呢就没有人帮助他们，也没有人煮饭给他们吃了，大概是这样了啊，就是服役的人啊，劈柴啦，洁净啦，都是他们的工作啊。所以第二种人是尼提宁也应该有的。那第三种从百姓当中带来殿的使用之人，因为呢在他们当中呢发现缺少了祭司， 缺少了祭祀，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回去呢是要建殿的，建殿之后呢就要献祭，献祭呢就是祭祀的工作。所以呢，以斯拉他查考他们当中的人的人的提名跟他们的身份的时候呢，就发现呢缺少了祭祀，于是乎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就看见他用各样的办法，结果呢神就带领他们带来了许多的兄弟，他们都是可以呢担任祭祀的工作的。那么第四点就是圣殿的人选呢都是按名指定的，就是说他们都不是随随便便要回去的，我相信呢他们都是经过圣灵的感动，经过呢圣灵的感动，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回去要做什么的，于是乎他们就报名，所以呢他们的名字呢都按名指定的，写得非常清楚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看回国的人选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讲完了这个回国之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呢？而且讲完了之后我们学了一些什么功课呢？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人在神的手中是最重要的，虽然有组织，虽然有物质，但是这些组织跟物质呢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专心在神的面前被他所重视而且被他使用的人。但愿你跟我都是在神所拣选当中。那么有两个问题呢，请你试一试回答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些回国的人他们必须有一些什么条件呢？第二，利未人和尼提宁到底是些什么人啊？为什么特别的把他们提出来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回答的。